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影响全球的上海封城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上海已经封城超过了半个月了远远超出当时当局所说的这个浦东三天浦西三天的这个计划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很多的这个居民他们不断的在为生计，在为吃饭发愁，因为被画地为牢，无法正常的获取食物。那么很多运送这个物资的卡车司机呢，也被困在就是这个路上也被就是原地给封禁隔离起来。那么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昨天下午呢，在上海的一个居民区那么被就是上海当局的一些警察呢因为官方指派说要把这个居民区征收作为一个病毒隔离点。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要把里面的居民原本的住户赶出去，然后把他们住的地方呢改为病毒隔离的地方。那原因就是这个随着这个封禁的不断的延长和扩大越来越多的这个病例的激增，当局想要采取的这种清零或者是集中发现一个阳性就要送到方舱医院隔离的这种措施呢，也遭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隔离的地方已经不够了因为病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这个中共政府就盯上了民宅那大家可想而知，如果今天我们在家里生活的好好的，已经很无奈了吃不到，然后看病看不了面临着巨大的这种生存的威胁和压力，但是居然说你不能住了，你的房子也要交出来去隔离，那么这些民众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在现场这个抗议的一些民众他们的呼声。
上海张江，警察抽进小区，拉人出去的。这是上海张江，张江纳斯国际，警察抽进小区，把正常居民拉出去。
大家，我们就稍微听一下其实我想。如果您看到听到真的是能感觉到当地那个居民这也是我们这个可以说同为华人在中国的同胞的他们的这种绝望的呼声那么现在呢，自从这个四月初上海封禁以来呢，250万的居民都处于被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是受不了当局的这种围困，然后生存带来的这种压力呢。其实昨天不光是这个张江这一个小区其实在附近呢也有一些地方爆发了这种就是说上街抗议然后和警察产生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甚至还有不满的民众就是在这个抗议的过程当中直接就喊希望共产党倒台要打倒共产党的一些口号。那么其实现在呢，就是可见就是这种就是非常极端的大规模的要清零的防控防疫的政策呢，已经是引发当地居民的这种民怨沸腾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对于上海被封禁的一些居民呢，其实他们能够表达心声的渠道非常的少。刚才我播放的这段视频本来在微博上最早是由当地的居民拍摄上传到微博上的，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已经都被删除了那我们拿到的看到的是来自于国外一些媒体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还存在在我们在美国还可以看到。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当地的人真的是可以说绝望也无处发声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几天呢，还有很多人关注到，就是由上海的一位市民他写的一个文章，他就说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他在这个文章里细数了，就是说上海封城以后出现的种种荒谬的事情，吃不上饭，看不了病。那么虽然有高达几十万的当局所谓的这个感染的病例，但是95%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剩下5%少数的呢，也是就是说虽然有症状，可是从来没有出现任何说致死的这样的病例，反而因为当局的这种极端防控，造成很多应该看病看不上病的人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生命哈。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文章里，他就写了很长啊，真的是大家能看的话就是可以去搜，叫做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啊。现在在，当然我们在美国还能搜到有一些转帖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哈。那他里面就讲，就是很多荒唐事，他说足不出户20天天天抗原检测轮番做，阳性的病例还在狂涨。他说那足不出户和做核酸的效果又在哪儿呢？然后他说所有的医生都不管病人，然后出去做这个核酸检测，医疗系统停摆，很多在这个非新冠以外的病人挣扎在生死线上啊，没有，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他就描述啊，他说这几天很多的独居老人都弹尽粮绝了，然后非常绝望，想出去要一口吃的啊。他里面说有上海的老教授、老专家啊，经历过历次运动的浩劫活下来的，为这个国家也做出很多的贡献啊，结果居然困在2022年吃不上饭啊。他说简直是太荒谬了啊。所以就是说他这个文章真的很长呢，我们节目没有时间一一读给大家，分享给大家，但是丁月在这里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就真的知道说现在生活在上海的这些中国同胞他们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境地当中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防控的一个疫情下呢，其实很多生活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他们也被迫的受到了牵连而被困在当地啊。那昨天这个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PBS 设法联系采访到了被困在上海方舱里面隔离的一个乌克兰女生，她的名字叫简·波鲁伯特科。那她呢本来在上海住了8年了啊，那么现在因为这个疫情措施，然后她之前有被就是发现她是阳性，然后就被困在了这个方舱医院里啊。她是那里被困的唯一一个外国人，她说一共那个大方舱里面有4000个人啊，她是138号，她这是她的代号啊。他就形容那里个条件非常差啊，也没办法洗澡。他说他困18天都没有洗澡，24小时开着灯，没有任何的隐私。他说现在他检测3次都是阴性了，可是呢，仍然没有人放他回去啊。所以他就觉得说这种就是不确定性，缺乏沟通，让他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愤怒啊。他说我真的搞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被困在这儿呢？他说我对这个社会没有危险啊，我就是阴性的呀。那所以现在这个当 PBS 采访到他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我的家乡在乌克兰啊，虽然在战区当中，可是他觉得返回到他的家里，回到战区，也比待在上海被困在这种毫无尽头的清零里面来的要更好啊。所以他说他有机会的话，他一离开这个方舱，他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回到他的家乡乌克兰去啊。所以大家可见啊，宁可回到乌克兰，也不想留在这个上海被隔离。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是多么的绝望，这样的一个封禁下造成了甚至比战争带给他的阴影还要大啊。那么现在很多就是说随着这个封禁不断的增加哈，这已经不是在对于说生活在上海、居住在上海的人产生影响，现在这已经是变成一个全球都要面临的问题了啊。因为上海作为一个经济贸易重镇港口啊，就是有很多这个重要的这个包括芯片呐、或者一些重要的企业呀、都在上海这个地区啊，因为封禁全部停滞。那么上海港口的货运呢也遭到停滞。那现在我们知道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刚刚有所好转，可是现在呢，因为这个上海的这个封禁啊，其实不光是上海，今天我看到还传出西安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封禁啊。之前包括广州，还有在之前的吉林、长春等等啊，都是这些大城市的封禁。以美国是这个中国是世界工厂嘛，其实已经给各国的这种产业供应链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今天彭博社有就是引述货运代理公司叫做 Flexport 他们的一个报道啊，就他们的统计就是发现呢，现在啊如果从中国出货到美国仓库的话，至少需要115天。这还是说这个现在的情况，如果这个封禁继续持续，更多的中国的城市重镇被封起来的话，那可能还要更糟。2019年的时候，从中国出货到这儿只要50天，所以大家可见，这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供应啊，包括美国在内，这是以美国为例嘛，有多大的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哈，他已经开始呼吁啊，就是昨天他在北卡州有参加这个 AT&T University 的一个活动，他有发表讲话， 他就已经在呼吁啊，就喊话国会说，你们快点快一点把这个提案送到我的桌子上来。什么提案呢？他这个提案就是说，要求国会尽量的立法啊，尽快的立法，然后把让美国的公司哈、啊、尽快回到美国国内进行制造、进行投资，以抵抗啊中共的这种啊就是给美国带来的这个威胁哈、啊。那么因为现在就是说全部这个产业链制造业都依赖于中国的话呢，那么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之下，真的是现在是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啊，而且本身中共现在被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好，还有从各方各面来好，都是被定为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威胁哈，所以现在连拜登他都已经公开喊话呼吁说，让国会快一点动作啊，把这个法案赶快提交过来，然后尽快让美国能够摆脱啊受制于中共产业链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吧这个相关的一些立法啊，然后让投资和制造业回笼到美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进展。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为您带来方伟时间的一个精彩节目的分享。